朱威创作，朱威讲故事，诡异小镇系列。沿着两个县交界的泾河逆流而上，最后会抵达一处寂静的峡谷。到了冬天，这个深谷侧面的日照会变得非常短，但是那仅有的一会儿时间里，谷里的两侧看起来就像是镶嵌着钻石一样闪闪发光，所以这里就有了这样的名字，银河谷。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村里的导游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姚兵走进了银河村。姚兵边走边四处张望，他发现这个村子的民房只建在一侧，也许是因为另一侧就是峡谷的原因。民房分上下两级，建在山坡上，就像是建在两级大大的台阶上。那些民房已经残破不堪，窗户上的玻璃也都碎了，村子里的小路上全都是碎玻璃，而且几乎每家门口都放着大小不一的架子。怎么，这是一个废弃的村子吗？是的，这座村子已经有几年没人住了，后来我们发现了这里，想要申请作为景点，可是之后才发现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呢，找政府帮忙真是自寻烦恼。那个导游无奈地说。那现在这里就你一个人？是啊，我在这看着，我的合伙人呢去办了一些申请的手续，而且想要批下来还得走走关系，这方面我真是帮不上忙。这环境不错。当然，就是交通不太方便，上下山只有一条路，而且还是那种没有修缮好的土路，应该是地形原因吧，不太方便修，不过隔壁山就很方便。说完，导游指了指峡谷对面的山，对面的山距离这里很近，中间的峡谷也就不过百来米的距离，山上的民房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对面的格局和这边差不多，民房也是分上下两级，显得很规整，不过看那荒凉的样子，好像也没人住了。对面也是个村子？姚兵问。是的，因为这个标志性的峡谷就在两个村子的中间，所以这两个村子都叫银河村。那我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峡谷中间有一座被砍断的索桥，所以我猜想这里的村民原来是有来往的吧。走，我带你看看。说完，导游带着姚兵走向了那个索桥。刚才你说这边上山不方便，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对面的山？姚兵边走边问。我们也想过，对面那座山的路呢进行了维修，上下山都比较方便，但是对面那座山没有水源，这可是大问题，道路修得再好，这一车一车的送水我们可是送不起，所以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这边。是吗？那样太可惜了，要是那个索桥在就好了。姚兵看着那个索桥若有所思。是啊，我们当时就很担心，因为怕对面被别人占掉，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这里还是我们这一波团队，所以我想如果他们能申请下来的话，我们就修好这个索桥，到时候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是吗？是啊，走吧，我带你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导游像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带着姚兵走向了银河村的其中一间房子。本故事由朱威改编创作，讲述并制作。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银河谷》。你今晚就睡这儿，我们紧赶慢赶的才收拾出三间民房，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景观，也没有营业执照，所以就不收你钱了。你这样的背包客一定是有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你只要帮我们多宣传就好。今晚我来提供免费的午餐跟晚餐，这山上的野菜非常多，都很好吃。导游热情的让姚兵进了那间他所谓的收拾好的房间。姚兵一边应和着，一边放下了行李，四处打量着这个房间。说是收拾好了，但是房间依然很乱，有可能是家具过于陈旧的原因吧。让姚兵觉得这个房子很破旧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些窗户， 窗户上的玻璃全都碎了，现在这个房间的窗户是用纸糊的。好，你先休息一会儿，午饭的时候我来叫你，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银河一样的景观了。说完，导游走出了房间。这一路山路把姚斌的腿都走麻了，他坐在床上捶打着自己的大腿，好让肌肉能够得到些许的放松。姚斌是在这山不远的一个县城里遇到的这名导游，当时他买了一大堆吃穿用住的东西，弄得手忙脚乱，姚斌实在是不忍心看下去了，才上前帮忙，两个人就这样结识了。那个导游说他叫周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发现了这个地方，于是就想在这里搞出一番事业来。万事开头难，周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跟官僚主义打交道。姚斌揉了一会儿大腿之后就躺在了床上，真舒服啊，在疲倦的时候能躺一会儿。这个时候传来了敲门声，姚斌费力地从床上下来去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严肃地看着姚斌。老伯，您找谁？
我找谁？我住这儿。
说完，那老头走进了屋子。姚斌赶紧关上了房门，转过身看着老头。可是，他们说这个村子已经好久没住过了。
他们也得走。
为什么？他们是要开发什么的，但我只是个路过的，我留宿一宿都不行吗？
不行，这是为了你们好。
为我们好？
对，
这村子里有种可怕的力量。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姚斌转身开门，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姚斌赫然间呆住了，因为他发现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此时那个站在门外的自己正在用一种仇视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姚斌。姚斌猛地从床上惊醒，他是被敲门声吵醒的。他四处打量了一下房间，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姚斌，吃饭了。
门外是周凯，他来叫姚斌吃午饭了。姚斌下了床，开门和周凯来到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民房。
看看怎么样，我们准备把营业厅就安放在这儿。
还不错。姚斌还没有从刚才那个噩梦中走出来，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坐下来之后才发现，之前周凯说这山上的野菜特别多，这一桌子还真的都是野菜，一点肉都见不着。
真不好意思，这山上还没通电，只能吃这些现成的。
这山以前是什么人在住，你们知道吗？
不太熟悉，听附近的居民说，这里的人从来不跟外面的人有所来往，当然也不下山，也不欢迎外人来他们的村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好像就成为了故事里的人，被人们传得很可怕。
怎么传的？
不清楚，总之大人都不会让小孩子上山玩，说会得病。
生病？
吓唬小孩嘛。我的两个朋友下午就应该回来了，希望他们能带来好消息。
午饭过后，姚斌开始在村里闲转，可是这山上实在是没什么特别的景致，看来除了等到傍晚前后的银河谷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期待了。可能是一直赶路积累的疲倦，姚斌决定回到房间里睡一会儿，直到黄昏的时候再来等待欣赏那银河一样的景色吧。睡梦中，姚斌再一次见到了那个老头，这回他们是坐在一起聊天。
怎么，今晚一定要留下来吗？
那老头对姚斌说。
是啊，现在下山已经来不及了，这附近也没有什么住的地方，我已经很累了，不能再彻夜开车。
哎，真不知道拿你们这些外来人怎么办才好。
为什么这里一定不能住人呢？
这个地方本来叫泾河谷，因为峡谷两边的地形相似，高矮都差不多，几乎都是平行的，
距离又近，看着对面就像看着镜子里一样，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血脉中流淌着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
就是可以用视线影响别人的能力。只要我们对别人讨厌或者仇视，我们的眼神就会让对方的身体不舒服，严重的还会导致生病。因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在外面生存，人们会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就住在这片静河谷了。起初村里的两族人分居在两边的山上，中间有一道索桥连通，由于这里的日照很短，我们两边的家门口都架上了镜子，可以反射阳光到对面的地方，这样两边的村子每天都能多享受差不多3个小时的日照。可是有一天，村里的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他们的事情被彼此的父母极力的反对，导致他们双双坠入静河谷自杀了。两户人家开始仇视对方，他们都认为是对方害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每天都在用仇恨的眼神互相对望着。灾难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什么灾难？
由于我们的眼神能够伤害到对方，双方的居民都害怕会被伤害到，所以调整了镜子的方向，让镜子直射对方，这样就能够反射对方的眼神。而村里一旦有人生病，就会把原因怪罪到对面村子身上。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加入了进来，他们都用仇视的眼神看着对面，直到有一天，那怨恨达到了一个最高值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受不了了，所有能反光的东西都在那一刻被强大的仇恨能量给炸碎了。从那以后，静河谷就再也没有人居住了。炸碎的，是的，记住，千万不要往镜子里看，所有村民的怨气都沉淀在这山谷里，镜子会唤醒那股怨气。
又是敲门声，周凯又来敲门了。
姚斌，太阳就要下山了，再过一会儿就能看银河谷了。
姚斌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回忆着刚才那个梦。静河谷真有这种事儿吗？
走出房间之后，周凯带着姚斌走到了村口，有两个人推着小手推车上了山，那车上还放满了物品。
你们可回来了？
周凯热情地上前打着招呼。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客人，叫姚斌，这是我的两个合伙人，我们大学同学陈鹏、刘瑞，怎么样，结果如何？
哎，还可以，申请已经交上去了，还要跟管理局的人吃了顿饭，这顿饭吃了我们好多资金，一会儿要好好算算账才行。
陈鹏发着牢骚。不过这一次我们有新的收获，刘瑞补充道，我们打听到了关于这个峡谷的一些事情。什么事儿？周凯好奇地问。
其实这个峡谷根本就不叫什么银河谷，这里之前叫静河谷。
这里以前的居民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这里之后就没人住过。刘瑞一边说着，一边从手推车里拿下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很大，像是一块黑板。
姚斌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停留在之前的那句话上，这个地方真的叫静河谷，怎么跟自己在梦里听说的一样啊？
周凯问。还记得我们上次聊过的吗？说着，刘瑞撕掉了那块东西上的牛皮纸包装，那是一面镜子。
镜子？
姚斌想到了那老头的话。对，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地都是碎玻璃和碎镜子，所以我们买了一块来看看我们在里面能发现什么。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在对面山坡上安了一块，所以我们这么晚才到。在那边有一块镜子，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说完，刘瑞递给了周凯一副望远镜。周凯拿着望远镜看着姚斌，
你是客人，要么你先看。
不用客气，还是你们先。
不知道为什么梦里的老头那番话让姚兵颇有顾虑。
那好吧，你们两个把镜子放放好，来，我来看看。
说完，周凯拿着望远镜朝对面的山谷望去。
说说看到什么了？
刘瑞和陈鹏很好奇。
啊，等等啊，等等。哦，找到了，镜子呗，还能有什么？因为咱们这边也有一块，所以形成了镜子原理。对面的镜子里还有块镜子，镜子里还有镜子，就是这样。
没别的了？姚冰也有点按耐不住好奇心，上前询问。
等等啊，我对一下焦。
好了，可以看到镜子里的我们了。哎，你们眼神为什么这么奇怪？
什么奇怪？刘瑞问。
就是你们的眼神啊，恨不得要杀了我一样。
别闹啊，在镜子里这么看挺吓人的。
我们没什么。刘瑞和陈鹏异口同声。
明明就是你们。
周凯回过头，然后他发现刘瑞和陈鹏的眼神确实和平时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恶作剧是吧？等我转过脸你们就。
周凯停住了，他愣愣地看着陈鹏和刘瑞身后的那面镜子，因为那镜子上映出了周凯的脸，还有他那充满仇恨的眼神。
你们快来，快来看看这面镜子。
周凯招呼着大家，姚冰站着比较远，本能地朝这边走，而陈鹏和刘瑞已经回过身看向那面镜子了。紧接着他们三个全愣住了，那镜子上映出的就是这三个人狰狞的面目和充满怨恨的眼神。然后现实中的三个人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面部肌肉在抽动，他们的眉毛在紧锁，他们的表情全变了，那表情充满着仇恨，像是要把对方撕碎。姚冰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不能看镜子。然后他从地上举起了一块石头朝镜子跑了过来，可是刚跑了两步，他就听见镜子发出咔咔的声音，紧接着镜面便发生了爆炸，
镜片崩飞的到处都是，而站在镜子对面的周凯三人跟镜子一样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和镜子的碎片混在了一起，再也分不清了。沿着两个县交界的泾河逆流而上，最后会抵达一处寂静的峡谷。到了冬天，这个深谷侧面的日照时间只有很短的一会儿，但是那仅有的一会儿时间里，在谷底和山谷的两侧地面上，那些破碎的镜子会伴随着太阳的反光而放射出一种看起来像是镶嵌着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每一个碎片上都沉淀了满满怨恨的银河谷。好了，这就是我为您讲述的诡异小镇银河谷的故事。